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又到了咱们说诸葛亮的时间了。哎呀，我觉得都是咱们诸葛亮说了这么多期了，可是好像还有好多好多要说的没有说一样。
是啊，关于诸葛亮的话题其实真的很多很多，我们根本就说也说不完的。
哎，
那么在这期栏目当中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诸葛亮最后人生当中的北伐，以及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答疑什么呢？其实前面在诸葛亮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提出了很多关于诸葛亮很好玩的一些问题，比如木牛流马，比如八阵图。那么今天我们在最后这期栏目当中，我们就一并来聊一聊。
在这个诸葛亮干掉了，我当然这词儿不太好啊，但是我还是用这词儿吧。在诸葛亮干掉了李渊之后啊，一方面是发明了这个木牛流马啊，用来运粮的，而另外一方面啊，这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了一个词儿。当时诸葛亮定军山，交兵击鼓，推演八阵图。对，就是这个词儿。
八阵图啊。这个八阵图在历史上是真的，
嗯，
至少在《三国演义》等的很多史书里都有记载。这可不是那个《三国演义》里记载的内容。
对。
但是八阵图到底是什么？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这个呀，没有图纸留下来，所以呢，也就给了后人很多就是这个
遐想的空间。
对，
嗯。那么我来聊一聊我知道的木牛流马八阵图吧。欢迎将来听众朋友们你们来留言啊，因为真的是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只是知道其中一点点而已。首先说木牛流马，大家注意啊，木牛流马这是诸葛亮的独创，但是在此之前就有一种工具叫木牛，没有流马俩字啊，最早就有一种工具叫木牛，诸葛亮那个时代之前就有。木牛是干嘛的呢？木牛是一种攻城用的工具。干嘛呢？就是这个攻城的时候，这个大伙躲在这个木牛下面，然后这个冲到这个城门下，干嘛呢？挖城墙，挖地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士兵们上面这个抬着木牛呢，防止这个城上的这个士兵往下扔这个石头来砸这个工兵队。啊，这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木牛就有点像西方国家那个木马计当中的那个攻城木马，有点像啊，只能说有点像啊，这是木牛。而这个诸葛亮时代呢，他发明了木牛流马，他把木牛后面俩字加了流马。流马是什么东西？流马是当时一种独立操作的人力车。啊，一个人独立操作的独立人力车，大家可以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一种特殊的独轮车。而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把当时的木牛和流马二者合到一起，一种新式的这个独轮车。据说这种独轮车可以这个装载更多的粮食，而且推起来会更加省力，因为它里面有机械原理。啊，只能了解说到这儿。但是具体到底什么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查。现在很多人去还原当时木牛流马的样子。
好多人复制的。
对，复制还原了木牛流马的样子。啊，感兴趣咱们欢迎探讨。那么这种木牛流马实际上这个在诸葛亮创立之后，在八郡地区就特别流行。啊，是用于战场运输的。啊，这是这个木牛流马。那么八阵图是什么呢？八阵图，如果大家看过八卦图的话，八阵图二者相像。八卦图是什么？我按后天八卦来算啊。八卦图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来算。先天八卦我不太懂。后天八卦是以西北，大家注意西北方，西北方为乾位啊，乾坤的乾，西北方为乾位，然后正北方是坎位，用这个方式顺时针转啊，从西北开始。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对应的八个方位就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这个西北啊，就是这八个方位，实际上这是八卦图。 而八阵图的原理和八卦图一样，只不过它唯一的区别在于什么？八卦图当中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变成了八阵图当中叫休生伤度景死惊开。
哦，
对，就是这样。而这个八阵图当中啊，据说是有些门啊，有些方位进去之后就有各种埋伏，比如死门啊，就是你到进去之后九死一生，你从这个方位进去的话，你的军队从这个方位进去一定会中埋伏，九死一生啊。然后比如荆门啊，你到这个方位进去的这个部队啊，闯进去的部队很可能会被人打的这个半死不活啊，就是这样，休生伤度惊死惊骇。就是说，那么这个如果说我要把部队埋伏到八阵图里怎么办？你要从生门进，从生门那个方位进，然后这据说这是八阵图的这个原理。但是为什么这个休生伤度惊死惊骇这八个方位它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不清楚，而且也很可惜，我的研究生时代啊，不是我的亲导师，是另外一个导师，是这个我研究这个先秦史的啊，杨老师啊，杨笑雷杨老师，也是这个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绝对的权威人物，在今年啊刚刚过世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很想有机会想请教一下老先生，就是这个八阵图到底怎么回事的。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一的时候，杨老师讲过大概的这个情况，很可惜啊，我还只学了个皮毛，没有这个真正去研究过这个东西，可惜了。这个是八阵图大概的情况。那么
史籍记载当中呢，这个大阵图在晋书当中还有一些记载，比如在《晋书马腾仲传》里呢，就记载龙依八阵图左偏相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晋朝的时候，是在诸葛亮去世100年之后吧，有一个叫马龙的将领，他呢依据八阵图做了一种叫偏厢车的一种战车吧。其实呢就是把八阵图的这个原理和这个战车相结合起来，把车型的战车型改造，可以利用战车呢作为掩体，然后利用战车呢来射箭，然后呢结合八阵图来进行作战。这条史料呢虽然没有说清楚这偏厢车是什么样以及他们怎么布阵，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呢，在西晋的时候这个八阵图还在，就还流传于世。还有一条记载呢，在桓温传里说，那个桓温呢在那个于父平家这个地方就看了就是诸葛亮造这八阵图，跟很多人一起看，其他人呢都看不清有什么要领，但是桓温呢看清楚了。桓温就说呀，此长山蛇势也，就是说这个阵图的这个奥妙在于这个阵甲，就要讲长山之蛇。长山之蛇是啥意思呢？啊，你要看过大决战的话，那句经典台词就是此阵之如长山之蛇，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
对，
击其腹则首尾皆至。就是说这个长山这个蛇，就是你要打它头，尾巴就打你；你要打它尾巴，头就来打你，可以相互接应。我觉得这个史料呢，虽然也没有说清楚八阵图是什么样，但是说清了八阵图的特点，就是它这个阵呢，可以就是相互接应，就你同样你冲进去了，对方呢可以相互配合来打你，使你呢在双方兵力差不多的时候，你这怎么处于一个以少打多的这个样子？诸葛亮利用这种办法呢，来取得就是最高的效率，在兵力有限的这个前提下，来取得就是更大的优势吧。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都没有图纸留下来，大家只能根据文字来猜。我觉得也只能猜到这个程度了。
对，只能是这样。那么在最后啊，诸葛亮人生的最后的时代，在他54岁的时候， 当时还在北伐途中啊，跟这个司马懿对峙。而在这个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可能双方互相有遣使的这个行为啊，相互派遣使节的行为。于是当时就出现了一大什么事儿呢？司马懿很好玩啊，他问这个蜀中来使啊，他也不直接问什么特殊情报，肯定你问情报人家也不说呀。司马懿就跟那个蜀中的使者就聊什么呢？聊诸葛亮的日常起居啊，聊诸葛亮的日常起居，就是问这个你们丞相日常起居如何。结果那个人就说呀，我们丞相啊每天特别辛苦，说每天早晨啊一早几点几点我们就起了啊，然后到晚上几点几点还不睡，然后这个说中午呢也不睡午觉啊，也不午休。然后这个司马懿就又问，哦，原来这样，那你们这个丞相饭吃的怎么样啊，平时饮食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然后说我们丞相这一天大概吃多少多少粮食。哦哦，是这样啊，哎，回去这个告诉你们丞相保重身体啊。然后这话可能说的挺客气的啊，前脚送走了使者之后，后脚司马懿就跟这个部下就说诸葛亮这人活不了多久啊，就说为什么，部下就问为什么，就说我们俩打仗这么多年了啊，就说或者说他北伐这么多年了，他天天就是这样啊，早起晚睡就这么辛苦，吃饭才吃这么点，我断定他身体肯定不好，他活不了多久。果然，其实司马懿这句话也谈不上预言啊，只不过就是大概猜出了诸葛亮在日常饮食当中透露了自己身体的情况。在54岁这一年啊，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对，咱们接下来说最后这个啊，就是那个诸葛亮吓死司马懿这个，其实也不是真的。诸葛亮去世之后好多年，司马懿才去世，所以这吓死司马懿这也属于民间传说。
对，
其实《三国演义》里也没有把司马懿吓死，
对，
也就把司马懿吓跑了而已。
对，是传说中的叫"死诸葛，吓走伯仲达"，是吧？
对，后来有传说说这个啊，司马懿吓死了，其实也没吓死。
对的，
司马懿后来活了好些年。
是的，是的。
不过就是这个虽然是传说，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咱们需要提的就是，其实诸葛亮虽然就是在军事上，其实取得成绩并不是特别多。你说五次北伐，你要最后真说结果的话，他就打下五位阴平两个郡了，
对
对吧？说其他几次，要么有良心退兵了，要么从赤卫节期间真正没打下多少地儿。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就是尤其跟后世比起来，他有一些成绩的。比如说刘备去世之后，这个蜀国就能够保持稳定。
对，
他去世在北伐途中。是在北五丈原，五丈原严格来说属于魏国的地方了，
对，
就不对？然后呢，他的部队也全军而退了，对吧？就是也没有出大乱子。这个对比一下，比如官渡之战，官渡之战袁绍一死，袁绍集团立刻就完了，
对，
对不对？但是呢，楚汉集团刘备死了，楚汉基本上保持稳定了。就包括诸葛亮去世，诸葛亮死了，诸葛亮死之后，其实楚国有点乱。
对，
最典型段就是魏延反叛
了，
对，但是魏延反叛呢，魏延叛归叛，魏延并没有投魏国，
对，
对不对？整个就是在整个在西蜀就是蜀国时代了，就是诸葛亮就蜀国这边人很少有投降到魏国那边的人，
对，
说明就是当时蜀国军民上下还算是比较团结，就是还能够保持一个稳定，这点还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作为弱的一方。
对。那么聊到这里，我们也就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诸葛亮的一生我们聊完了，
又进入到尾声。
对，
阿唐有话说。
阿唐有话说。不过今天啊，其实阿唐有话说，我想换一种方式啊，毕竟因为一直以来节目的结尾都是阿唐有话说，阿唐有话说。今天我哥在啊，我想把话语权交给我哥啊。咱们来聊一聊阿达的感想。哈哈，那哥你来吧，你来替我做。
那我先说，我先说你后说，我这属于抛砖引玉。我要说的话，其实我在刘备那集里跟我说过一些， 我当时阿康问我就说三国里最喜欢谁啊，我说过当时就是小时候最喜欢赵云，赵云能打对吧，稍微大一点就呢喜欢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聪明，他可以就是不靠打架就能把对方制服，可是我后来仔细想啊，其实我喜欢诸葛亮也分时期，最开始啊我可能喜欢诸葛亮的神，就喜欢诸葛亮神奇的那一面，就是什么空城计啊、接龙凤啊，那些超人超能力神机妙算，可是后来呢逐渐就知道的就是看那些神操作都是虚构的都是假的，可是呢诸葛亮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就是他虽然没有那些法术，他其实也不会神机妙算，甚至他在某些领域吧觉得他不算出色，可是呢他还是很认真很努力。我记得就是武侯祠有一副挺著名的那个攻心对，就是怎么说呢，攻心对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成骨之病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颠覆，后来至蜀要深思。这个对联有名，有名又有名的，第一写得好，第二呢又不能解读，有人说这是在夸诸葛亮，有人说这是在批评诸葛亮，其实我觉得夸也罢批评也罢，这个诸葛亮已经失职这么多年了，这大汉也早亡了，心腹干事是不可能的了，可是呢我觉得他留下很多历史经验，就是攻心为上以及审时度势，这两条历史经验留给大家，这一条就已经很不容易很伟大了。
对，其实啊关于诸葛亮他身上值得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我不多说，我只说其中几个。首先第一，可能大家无法想象，就是诸葛亮如此一个丞相级的人物，权倾朝野的丞相，在他死后，当时清算清点这个诸葛亮的这个不能叫清点家产，而是清点诸葛亮的遗产，当时正史当中记载遗产几乎所剩无几，原文叫只能自给，就是自给自足那个自己，说白了就是他们家的家产只够他自己这个自己用，根本就没有多少钱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自己想象啊，能够做到丞相这个位置上的人最后的家产只有这些，那这样是一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吧？然后再有，其实出师表，我不知道大伙这个在一定年龄之后，你重新再回顾出师表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我在30岁以后，当我的脑海中重新再品起出师表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说的可能夸张了，但是这是真的，就是我全身发凉。就是为什么全身发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内心特别激动的那种感觉。就古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人读出师表而不落泪，说未见其忠心。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说你真正读懂出师表以后，你再读出师表，如果你不流泪的话，证明你这个人的心中其实并不忠心的，你没有忠义之气。这话我是到了30岁以后开始明白。其实大家可以品一品前出师表，前出师表当中其实诸葛亮就像是一个，就真的就像是一个，夸张一点就像是一个奶妈一样，就是要离别自己可以说是照看多年的孩子，然后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要去打仗了。而说白了就是他自己，就哥你之前就也聊过，是吧？诸葛亮这辈子能没打过硬仗，之前打这个杂牌军行，是吧？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他打孟获七擒七纵打杂牌军行，他没有真正跟正规军打过。你要知道魏国那是真正的陆军强国呀，他没有跟魏国的这些陆军强国真正的交过人，说白了诸葛亮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一去还能不能。所以在就这样的一种心境之下，他写给刘禅的这个东西，这真的是你读起来品起来真的是值得让人深思的。关于诸葛亮本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的地方，至于要说什么呢，这就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那么我们节目到这里，我必须选择戛然而止。剩下的话欢迎大家自己将来在留言当中里面留下你们自己的想法。那么本期栏目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见，
下次见。